有没有什么战争的消息呢？
哎，没有，孩子，一点都没有。哎，你的三个哥哥参加军队，离家都已经40天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
目前，我们只知道非利士人侵犯我们的国土，以色列的军队聚集在以拉谷抵挡他们，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了。
孩子，所以我才要你把羊群交给别人看守，你到前线去看看你哥哥们，替我问候他们好。那这里有10公斤烤麦穗和10个饼，也带去给你的哥哥们吃，再拿10个奶饼去给他们的长官呢。
哦，好的，爸爸。
第二天一大早，大卫就把要带的东西放在一头驴背上驮着，向以拉谷出发。当他接近军营的时候，双方军队正好摆开阵势，大声呐喊。
路途倒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远，让我看看，那边有个人，大概是看守行李的。
喂，你是看行李的吗？
是的，少爷。
我可不可以把驴子拴在你身边，请你照看一下？我到前线去找我的三个哥哥。
当然可以啊。
啊，他们在那里。
喂，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爸爸好挂念你们，所以叫我来。
你们为什么要出来战争呢？我是非利士人，你们是扫罗的仆人，何不选一个人出来和我战斗？如果他能杀死我，我们全都做你们的仆人；我若胜了他，你们就全做我们的仆人。
哎，那是谁呀？加特人歌利亚，他每天都这样出来说这些话。
我向你们全体和你们的上帝挑战，派人出来迎战吧。
大卫注意到那巨人的话使人人都胆颤心惊，实在说，他有生以来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巨大的人。巨人身高9尺多，头戴铜盔，身穿铠甲，腿上有铜护膝，他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，背负一支标枪，腰里挂着一把大刀，另外还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着。
难道没有人敢去和他战斗，除去以色列人的羞辱吗？
实在没有人敢去，要是谁胆敢如此做，扫罗王必定将他的女儿嫁给他，同时还要免除他附加的一切税捐。
大卫啊，你到这儿来做什么？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给谁啊？哦，我知道你的心意，你来是想要看战争的。
我做了什么不对的呢？难道我不能说话吗？我来不是没有原因的，我愿意去和巨人战斗，他是在羞辱我们的百姓和上帝。
你说有一个人愿意出去和歌利亚较量？
是的，陛下。
立刻把他带到我这里来。是你？
是我，陛下。您的仆人愿意去和歌利亚战斗。
哎呀，你不能够去和那非利士人战斗，你年纪太轻了，他从小就做战士了。
不错，我只是个年轻牧者，但是当我看守羊群的时候，有狮子和熊来抓我的小羊，我都出去把狮子和熊都给杀了。那位曾经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爪的神，现在一定会救我脱离这大有能力的非利士人的手。
好吧，你去吧，耶和华必与你同在。哎，等一等，你没有穿战衣，这儿，把我的铠甲和铜盔戴上，配上我的剑。
我穿着这些不能够走了，我不习惯穿的。
然后这牧羊的少年脱下了战衣，手里拿着杖和甩石头用的皮弓，就出去对付那非利士巨人。当大卫经过小溪边，顺手在溪中捡了五块光滑的石子，放在他牧人的袋子里。
亚尼尔，这勇敢的少年是谁的儿子？
陛下，老实说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去问问别人。
扫罗和以色列的军队都提心吊胆地看着这一幕不可思议的景象。一个面色红润的少年，手里没有任何武器，竟然敢出来迎战巨人歌利亚。
以色列王竟派你来和我战斗，你这个家伙，没有铠甲盾牌，也没有尖枪，只有一只木杖和甩石块的皮弓。你当我是什么人啊？是条狗，竟拿棍子和皮弓来和我战斗。小家伙，到我这里来，我要把你的肉丢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吃。
非利士人，你到这里来是靠着刀枪和盾牌，可是我到这儿却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辱骂的神。今天耶和华要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我必把你给打倒，把你的肉给天上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吃，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人有上帝，他使人得胜不用刀枪，因为战争的胜败全在乎万军之耶和华。
歌利亚一面大笑，一面把头上的头盔向后一推，以藐视的眼光看着牧童将石块放入皮弓中，开始一圈一圈地转着。
亚尼尔，你看见了所发生的事吗？
看见了，陛下。那少年从他的皮弓中射出一块石子儿，正好击中巨人的前额，打得那么重，以致他脸朝下的扑倒在地上了。哎呀，
看呐，哎，你看呐，现在那个少年跑去站在他的身上呢。
现在他用歌利亚的大刀把巨人的头割下来了。
因为他们的巨人失败了，非利士人就转身逃命，以色列军队就追赶他们。大卫杀了非利士人回来以后，亚尼尔把他带到扫罗王面前。这个时候，大卫手里还提着非利士人的头。
少年人，你是谁的儿子？
我是您的仆人，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。
我要送口信给你的父亲，我要把你留在这里。